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天要大家分享一个耶稣的比喻，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-13节。那这个比喻呢，讲的是一个布衣的管家。那布衣的管家，可是我定的题目是“今世之子与光明之子”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《路加福音》16章1节到13节。照样的，我来读单节，请弟兄姐妹读双节。《路加福音》16章1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有一个财主的管家。”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那管家心里说：“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、无力、讨饭呢？怕羞。”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，问头一个说：“你欠我主人多少？”又问一个说：“你欠多少？”他说：“110麦子。”管家说：“拿你的账，写80。”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我们大家一起读最后一节：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也借着你所说的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，教导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。这段分享的时间，我们求主同在带领我们的学习，不论讲的听的，同样得到属灵的造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那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是耶稣所说的众多的比喻当中呢比较难解的一个比喻。那难解之处呢，就在这一节经文第8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。那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被主人被人告，向他的主人告发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所以是主人就决定把他辞退了。辞退要他离开之前呢，把你的经营的交代明白，也就是要他把管理的账目来交代清楚。所以这是一个替主人管账的管账先生，因为他不能够再做主人的管家了。那管家心里面想怎么办呢？不能再做管家，以后要做什么好呢？锄地没有力，讨饭呢怕羞，他拉不下脸。所以脑筋一转呢，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， 什么主意呢？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叫来，叫来做什么呢？减轻他们的所欠的部分的债。欠100旅游的，拿你的账簿来写50；欠110麦子的，拿你的账簿来写80。如此类推啦。当然，欠主人债的不止这两个人呐，所以也不晓得有多少的人欠了他主人的债。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捡的债是放入他的口袋呢？也没有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好叫人，就是那一些获得减少债务的欠债的人，在他不做管家之后，在他被炒鱿鱼之后，失去工作之后，能够看在他过去帮他们减债的这个情分上来照顾他们，照顾他了，可以接他到他们的家里去。那你说这个管家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那我想有好几个地方哦，我们可以看，他扛主人之铠，为自己找出路，是吧？所以你看现在啊，其实有很多这一类的人。那他也是一个死性不改的人，对吧？为什么被炒鱿鱼？不是刚刚讲了吗？浪费主人的财物吗？是吧？现在变本加厉，对不对？可见他是一个死不会改、永不会改的一个人哦。而且他又是一个懒惰、爱面子的人哦，锄地无力，不是没有力了，他是懒了哦。我们都知道嘛，如果肯做的话，其实是不难找到工作的啦。所以最大的原因呢，就是懒。过去轻松惯了，是吧？很怕吃苦。再来呢，就是爱面子。过去是财务经理嘛，哦，啊，他不愿意接受比较低的那个工作嘛，是吧？怎么可以让人知道我做这个呢？哦，怕羞。所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？简直就是一个又懒又爱面子又不成熟。不诚实，心术不正，而且是耍手段的人，所以我们可以称他做无赖。哦，我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啦。那耶稣就在这个比喻里面指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，所以这个比喻的难就难在这里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那在耶稣的比喻里面，那你说这个主人是谁呢？所以一般被解读为神嘛，主人嘛。那问题是什么呢？神会夸奖一个如此无赖的人，如此不义的一个管家吗？谁说会的？请举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没有人举手啊。当然针对这个比喻有很多的解法了。那有人就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来解析，说神夸奖的，你看好啊，是这个管家的聪明。你到新译本怎么样翻译吗？新译本说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机警。所以有人就讲，你看哦，神夸奖的是这个管家他的聪明，他的机警，有智慧。神不是夸奖管家不义的行为哦，同意吗？大家同意吗？所以举手，也是没有人举手。哦，国轩啊，举得很高。当然，我举一个例子啦。那很多人都有孩子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就有孙啦。那有一天，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孙啦，他放学回家，告诉你哦，爸爸爸爸，我今天在学校里面哦，我只用了一点的小聪明哦，然后我就骗到了第一名哦，不管他是什么第一名了。那你说你这个做爸爸的会怎么样说呢？你说孩子啊，你真聪明啊，真机警啊，做得好，有前途，你会这样讲吗？可能你这样讲，你老婆听到了不高兴，对不对？我不同意，怎么可以这样夸孩子呢？是吧？所以你就跟你老婆讲，我夸的不是 我夸的是孩子的聪明机警，我不是夸他不义的这种欺骗的行为。那你说行得通？除非这个老爸本身就是不义的啦，哦，五父无犬子嘛，是吧？两个父子一起不义了。但是我们的神哦，他是绝对公义的神，对呀，圣经里面讲公义的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尽管你有千百种的理由，神也断不会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。那你说对吗？那问题来了。那你说谁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主人呢？那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啊，下半节了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啊有原因哦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呢，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大家明白了吗？这个比喻的重点哦，其实不在不义的管家，而是在什么呢？今世之子与光明之子的一个对比。所以，谁是今世之子，谁是光明之子呢？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你说这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哦，耶稣讲的那个对象是谁呢？这个比喻耶稣是要讲给谁来听的呢？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要读上下文。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经文的背景，经文的意思是什么。在路加福音16章1节的时候，一开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耶稣就讲了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当然他就是什么呢？说给门徒听的。可是我们大家要注意哦，当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哦，在第14节，他讲什么呢？法利赛人呐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。而且他们还嗤笑耶稣，所以看到吗？这个比喻虽然是讲给门徒听，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听见了，他们也在听啊，他们听了还笑。所以耶稣这个比喻哦，不单单只是对门徒说，其实他更重要的对象是什么呢？其实是法利赛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比喻的重点其实是在针对贪财，针对什么呢？贪财的法利赛人，包括所有贪财的今世之子。那法利赛人还有不信的这个世上的人，今世之子。当然，这个比喻同时。也讲给门徒听，也要教导门徒，以及所有的什么，所有的光明之子。什么是光明之子？相信耶稣，我们属神的，我们就叫光明之子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法利赛人哦，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哦？他们是熟读圣经，他们是律法的守护者。所以他们是以属灵的信仰、道德的导师来自称的啦。所以在当时，他们教导什么是道德，他们教导如何过属灵的生活，但实际上他们却是什么呢？假冒为善的一群。那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是耶稣讲的。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就常常责备他们。你看，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、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啊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，还有一切的污秽。耶稣骂得很重啊，指责他们什么呢？是一群表里不一的假教师，外面看起来好像义人啊，里面却充满着虚伪，还有不法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外面看起来是光明之子，其实内里却是今世之子。法利赛人是今世之子，不义的管家是今世之子。今世之子就是不信神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 可能会多行不义的人。所以讲到这里，那我就要问你，你说谁是夸奖这个不义管家，讲他聪明啦，讲他机智啦，有智慧的这个主人呢？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，也就是什么呢？这个不相信的世界，这个不信的世界就是经世之子的主人。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其实只要你看看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哦，你看看世界上的人，他们看重的是什么？他们看重的是金钱财富，对吗？权力地位。我常常说，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一个世界，因为世上的人夸奖的是人最终的那个成功，哪怕那个成功是用不法手段、不择手段得来的。哪一首流行歌曲叫做《凡人歌》，对吗？没有听过。道义放两旁，利字摆中间，所以其实就是现今社会的写照，毫无道德可言，仍然能够得到世界的夸奖。因这不信神、没有神的世界，也就是今世的主人。所以现在全世界充满了诈骗集团哦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我们的新加坡哦，历来最大涉及个人最大的诈骗犯是谁？我讲个人哦，就是这个人。这个人叫做谢德龙啊。那他因为赌钱哦，文的习惯哦，你应该就会记得，在2年前有一宗30亿的洗钱案，对吗？许多的人涉案了，有的被抓了，有的潜逃出境了，被新加坡政府啊定罪的啊，被法庭定罪的啊，有9男1女啊，看到吗？有个女的，9个男的，1个女的，先后被判刑13到17个月不等。那你知道现在的这个跨国诈骗哦，越来越多。我今天早上读报纸，所以我临时把它剪下来哦。这是今天的报纸哦，你看到吗？你知道有一个诈骗集团叫做太子集团吗？全世界在抓他，美国把他找出来。这个漫画有一个太子在跑，哦，一个戴黑眼镜的。他的手下赶快跑！后面警察在追，讲什么呢？借助网络诈骗已经成跨国企业大生意。更糟的是什么呢？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的领袖，为了各种原因让出土地，让诈骗分子盖楼，纵容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，立他们自己的规矩，动私刑。自封为王，有了花不完的钞票，这些人不甘去就暗处啊，想要以成功的商人的形象活跃在各大都会的上流社会。世人哦，本来就容易被豪宅、游艇、豪车所迷惑，俗人更会因仰望权贵、迎合恭维，坏人便得以炫富之外。在收获美名，看到吗？受到夸耀的。我们看清楚一点哦，这些光鲜外表的内里有多少被骗光继续 走上绝路的冤魂。不是这个而已哦，还有一个啊，同样今天的报纸啊，如果你们大家会去看哦，单亲妈妈受骗，转加密货币给恋人投资，你知道吗？他后来被警方哦侦破找出来，向这个女子哦告诉她说你受骗了，对方起初不愿意相信受骗。后来才接受事实，在两位幼儿面前崩溃大哭。他当时已经购买机票，准备带两个孩子出国会见恋人了，所幸被阻止，他继续受骗。否则，他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可能身无分文，流落外国街头。我告诉你哦，特别是我们年长哦，千万不要去转手机的钱哦，不知道的号码最好你不要去动啊，防不胜防哦。警方的数据显示哦，今年上半年涉及诈骗的总损失金额4亿5600万，新加坡。我要讲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有什么不同呢？今世之子哦，他对这一些犯罪的人哦，或者你会夸奖他们呢，是吧？哇，那么精明啊，污这么多钱，只判10多个月，太值得了，是吧？出来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啊，我们福建话讲一条瓦灵啊，你知道？有机会的时候我也要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会这样想的啊。那你说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这么想吗？你不会，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。所以你再回到这个比喻里面哦，耶稣在点出今世之子的贪财跟不义之后呢，他又讲了一句同样是非常难解的话，在第九节，我又告诉你们哦，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啊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。什么是不义的钱财啊？什么是不义的钱财？钱财都是不义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耶稣的时代哦，不义的钱财是一个习惯也。他讲的是什么呢？不义世代的钱财，不是钱财本身，是不义的钱财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不义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要如何的使用这个钱财？不是指钱财本身是不义的。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啊，关于圣经里面有关钱财的教导，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不要搞错，圣经讲了什么？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讲你贪财，你就会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然后许多的愁苦就会把你刺透了。什么叫做离了正道？就是你没有神，你没有罪恶感。钱财是不是不义，完全取决于赚钱的人，还有我们使用钱财的人。那钱财跟人的生活，它是脱不了关系的哦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清高啊，钱财拿定啊，不是哦。那金钱不是不能啊，不是万能哦，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，对不对？这我们都懂。特别是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面哦。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赚钱，对吗？我们要维持生活，我们要养家糊口，不论做什么都要用钱，即使是连神的事工，连教会的运作也是要用钱。今天我们要遵循圣经的教导，圣经告诉我们要周济穷人，还是要用钱，所以这是不争的事实啊。那我们看看初期教会哦，初期教会的时候哇， 很多人被赶出教会，也被赶出家庭啊。那些犹太人一信耶稣就被赶走了，怎么办呢？全部躲到教会里面去。教会哪里有办法来应付呢？所以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到全部他所建立的教会，他走过的地方，他去筹款，来帮助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那些信徒。所以那时有太多的需要救援的信徒，其实今天也是一样，许多神的事工需要奉献支持才能够进行，才能够成就。那古人怎么说呢？古人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对吧？什么时候钱财会变成不义呢？就是当钱财是用不法手段取得的时候，当人对钱财的观念不正确的时候，当钱财我们使用它的方法不正当的时候，钱财才会变成不义的钱财。所以这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九节耶稣讲什么呢？你们要懂得如何用世上的钱财来去结交朋友。什么朋友呢？怎么样的朋友呢？就是可以借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的朋友。永存的帐幕就是天堂。所以很简单的说呢，我们钱财我们要用来结交可以帮助我们上天堂的朋友，或者这个朋友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能够帮助我们上天堂的任何的事，对吧？所以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的钱财会变成无用呢？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嘛。死了你就不能够再花钱啦，对吧？你不能够签支票啦，即使你能够签，你也没有办法用啦。所以你的钱呢，就变成遗产，对不对？变成别人的，轮不到你来用。所以我们人什么时候会死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啊，有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死？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哦，我们想要花钱，我们想要怎么样花钱，我们想要给谁钱，我们就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你说对吗？那最近有两位姐妹哦，两位哦，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可以不可以给我教会的资料？”我说：“做什么啊？”她说：“我要写遗产哦，我要给一些钱啦，我有公积金啦，我也是要给教会啦。哦，你给我教会的资料，我要去罗耶那边做。”那我们看看这个比喻当中哦，不义的管家哦，他是利用他的聪明智慧，用不法的手段来谋求自己的利益，这也是经世之子的行为。这样的行为你看哦，有时候他们会得逞哦，他们在有生之年哦，他们会得到利益哦，得逞哦，可是也只能够短暂的来造福他们自己而已，对不对？对他们永恒的生命毫无帮助，反而会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犯罪，败坏了灵魂，成为不幸的今世之子，成为最终灭亡的今世之子。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对吗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这里的生命指的就是灵魂。耶稣的比喻啊，正是说给当时贪财的法利赛人，也是包括今天世上不幸的今世之子。耶稣讲做什么呢？期盼他们能够听得进去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听得进去能够悔改。 那至于经师之子，当时的门徒哦，我们讲经师光明之子啦，光明之子当然就是指当时的门徒，以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。那你说这个比喻给我们什么启示、什么教导呢？它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金钱观是什么？永恒的生命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追求的这个钱财观，所以我们就要晓得，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。对于使用金钱呢，我们当有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钱财的主人，虽然钱财是属于我的，我们更不愿意做钱财的奴隶，受到钱财的控制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要晓得，我们只不过是神钱财的管家。因此，我们要求神赐下智慧啊，让我们晓得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钱财，好好的怎么样呢？使用我们的钱财在正确的途径上，除了我们正正当当、规规矩矩做工。赚钱养家糊口之外呢，我们要懂得来用我们的钱财在永恒的事上。永恒的事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奉献给教会，奉献给神的事工，支持宣教士，支持圣工，对吧？最近就有好几位姐妹哦，她们把钱托我。他说：“你才知道哪一个地方有需要，你可以帮我处理这个钱吗？”所以我就帮他们奉献给一些有需要的，包括我们的盘明短宣队啊，有姐妹奉献了。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？热心行善，周济贫穷，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“积财宝在天”。那在第八节。耶稣的比喻当中讲到经世之子哦，我们注意这一句话哦，经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那我们不要误会这一句话哦，耶稣是说经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聪明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吗？我们不要搞错哦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哦。耶稣不是讲我们基督徒都是比较 stupid 的啦，啊，不聪明的啦，不精明的，根本比不上经世之子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基督徒精英是更多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四个字哦，世事之上。耶稣指的是什么呢？经世之子啊，就好像刚才讲的布衣的管家这样，他会把他的聪明、他的机警啊。用在什么呢？对他自己有利的事事之上，他们愿意花时间，花他们的精力，用他们的聪明智慧，来去追求大道目的。在这些事事之上，看起来，我告诉你，他们是非常聪明的，更加聪明的，比我们基督徒更聪明。在世事上哦，那基督徒呢？今天如果讲我们是光明之子啊，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想想，如果我们也能够像经世之子一样哦，甚至比他们更加的精明，是吧？愿意把我们的金钱、才干、聪明、智慧、精力，我们投入在神的事工上。我们用在永生益人的事工上，我们用在拯救灵魂的事工上，我们用在有永恒价值的事工上。我问你，今天的教会会是怎么样的教会？他会如何的来影响这个世界？可是我告诉你哦，非常的可惜哦，今天的教会哦，反过来是受这个不幸的世界所影响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没落啊。你去欧洲，你看教堂全部不见了，变成博物馆了，变成盈利的地方。因为基督徒光明之子不愿意把他的精力，好像经世之子一样， 用在属灵的事上，他们用在世事之上。所以接下来的几节经文，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耶稣教导门徒如何来做钱财的管家。那我们只看第十节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那我问你，什么是小事，什么是大事？金钱钱财是小事，永恒才是大事。所以刚才讲了，钱财是神所赐的，对吗？我们只是一个管家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，保罗说什么呢？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？要他有忠心。也就是说，对于管家的要求哦，就是忠心。所以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我们常常搞错了保罗这句话的意思，以为我们在每一个小事上我们小心，我们忠心啊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怎么样，在永恒的大事上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得生命。错，其实保罗的意思是倒过来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先在永恒的事上忠心，那我们就很自然的，我们能在每一样的小事上我们都能够忠心，包括我们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钱财。我们在钱财的这个小事上，我们就不会行差大错。所以忠心很重要。什么是忠心呢？保罗讲了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那马门就是钱财，对吧？所以你就知道耶稣这个比喻的结论是什么了。你们要选择做今生之子，侍奉马门，追求自己世上的利益呢，还是你们要选择做光明之子，忠心于追求永恒的事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耶稣要跟谁讲？法利赛人啊，贪财的世上的人啊，你们是要选择做光明之子呢，或是今世之子呢？只能够二选一，你自己来选。这就是这个比喻要带来的这个信息。那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做结束哦。那大家知道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0周年，对不对？刚在过去的9月3号，在中国天安门啊，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阅兵典礼啊，哇，他们大肆庆祝，主要是什么呢？不是 show off 啊，他是要传达什么呢？世界和平的可贵哦。中国在战争，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，哇，死了太多的人了。哦，你看那个南京大屠杀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和平，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。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哦，就是1941年到1945年，德国的纳粹屠杀犹太人，是吗？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哦，在各地对犹太人进行大灭绝，所以当时居住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有900万，其中有1/3，就是600万人被杀，包括150名孩童。在德国的占领区里面哦，一共设有42,500个集中营啊。你们知道什么是集中营吗？集合起来把你杀掉了，叫集中营。有一对德国的夫妇哦，这个人叫做奥斯卡·辛特勒哦，他跟他的妻子啦，他们用大量的金钱哦，说服了纳粹的占领军，讲他要用这些人哦，他的生意需要用到。从波兰的这个奥斯威兹集中营啊，非常出名的一个集中营哦。那现在哦，是 可以去参观哦，奥斯威茨比克脑集中营啊，这个是一个博物馆，还钱就可以进去看了，可以去波兰那边看。他从这个集中营里面呢，调出1200名的犹太人俘虏，到他在波兰的一个工厂做工，因此就使到这些犹太人逃过死劫。1945年1月27日，奥斯威集中营是解放的日子，就是他们获救了。被救的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收集所有人身上的金子啊，打造了一只戒指，送给救赎他们的这个希特勒。希特勒泪流满面了，他痛心地说什么呢？恨不得我当时有多一点点钱，那我就可以再多救一个人。犹太人感激希特勒，他的戒指上呢，刻了一句希伯来的经文了，拯救一个人的生命，就是拯救了全世界。所以这段历史呢，在1993年呢，被著名的美籍犹太人大导演史蒂芬·史皮堡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非常能干、非常智慧的一个导演，拍成了这一部电影《辛特勒名单》，那是一部黑白片哦。在隔年的1994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拿到了7项奖状啊，包括最佳导演、最佳影片。这个辛特勒死了之后呢，他被埋葬在以色列犹太圣地耶路撒冷锡安山的一个基督教的公坟。那希伯来大学就纪念他哦，他的纪念馆里面呢，现在就存放着这一份希特勒名单。希特勒说啊，不是辛特勒，不要讲错，讲到那个杀人魔了。辛特勒哦，很接近哦，他所拯救的犹太人的名单，1000多人在里面。所以这个辛特勒呢，他的心中有一个价值观哦，因为他看生命比一切都更宝贵，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来换取生命。那我讲这个故事哦，就好像布衣的管家里面的比喻，对吧？辛特勒他是用世上布衣的钱财去结交朋友，对不对？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可以借他到永存的账目里面去。我们要求主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的属灵的看见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主借助这个布衣的管家的比喻，来教导我们能够学习管理钱财的功课。我们既蒙主你的恩典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们就当在钱财的事上能够忠心，在我们有生之年好好的来管理使用我们的钱财，特别要用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，让我们能够支持教会的圣工，用在拯救灵魂、为主传福音的事工上，能够来永生一人归荣耀给主。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下午这段学习你话语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